兄姐妹晚安。我继续讲以赛亚书，今天要看53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以赛亚书49到57章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到我这里来拿。现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将来到以赛亚书的信息的一个高潮。前面所有的话都是为着这件事预备的，就是基督的救恩。而这章之后的话，有许多是在讲到主成全救恩之后，将要带来怎么样荣耀的结局。先知以赛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我想也在这一章里面要表达到一个极致，一个高潮。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不知道当时几个世纪以前他们把圣经分章的时候，为什么会把52章后面几节分到52章去。也许我们应该再读一次52章的13节。我来读，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53章。1到3节，我们来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4到9节，我们也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服侍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好，10到12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也为罪犯代求。先知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可能有600年或者700年之前。可是他描述的这些话，仿佛他亲自在十字架底下 而且还能够看透当时发生的事，说到背后神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心意。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的人觉得以赛亚的预言是发生这些事以后才写的。大概十八世纪以来，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有一些人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想要用理性的推理，用科学的方法找出证据来查验圣经的真还是假，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这些话那么写实的应验，所以应该是在主耶稣来到世上成全的救恩之后一段时间，在主后可能第一或第二世纪才写成以赛亚书的。也许你觉得这些说法荒谬，可是我想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想要对圣经做，要找出有没有科学上的证据，或者能不能用理性的思维来判断它，这并不是都是不好的事情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主日聚会给大家讲，我相信圣经里面不反对我们，事实上是鼓励我们使用我们头脑的。就是圣经有许多的篇章，有许多的地方讲到的，而且我们的神并不怕人家用头脑。我们提过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 C.S. 路易斯，他 有一本书是在讲到，用一个寓意式的方式讲到一个老魔鬼，一个很有经验的资深的魔鬼，在写信给他的喽啰，他训练出来的门徒小魔鬼，教导他怎么样可以工作做得好，把人类试诱到离弃神的地步。其中有一段话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不要以为让一个基督徒多一点使用头脑来思考好像会把他引入歧途。可能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这样，他说不，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贼头在那里，魔鬼称上帝的称呼，他说他是精通，最精通此术的。如果我们引诱人多一点用头脑，就好像班门弄斧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当然卢易斯讲的是片面的，不是每一方面都是，可是至少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对的。我想神还有他的救恩圣经都不怕人家用理性的思维来查验的。可是关于以赛亚书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是用科学的方式，科学的态度来说，他就不应该提出这样的理论来说以赛亚书是后来写的，他们只应该说我们要假设他是后来写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但是单就以赛亚书来讲，他们没有想到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却考古学上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可以使他们的说法完全被打破。那就是1947年在中东以色列地东边的地方死海的附近所发现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东西，里面包含了很多当时的书卷，有的羊皮纸啊葡萄纸写的书卷，当然经过那么多年多半都残破不堪那种东西保存在 原来的地方还好，只要一到外面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状况，所以那些东西后来被很小心的保存着。那是1947年开始发现的，后来陆续发现更多的东西。没有多久，考古学界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到今天，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考古界里面有过的最伟大的发现，至少是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那因为里面有很多古卷，所以又在死海附近发现的，所以他们称它叫做 Dead Sea Scroll， 就是死海古卷。听过这个吧？嗯，它里面包括了好几千样的物件。那死海古卷会那么被人看中，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发现它的年代是很接近主耶稣的时代，而且里面包含了跟圣经啊，跟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信仰有关系的许多的文献。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圣经的抄本，或者是有关的那个时代的一些文献，我们所拥有的抄本的年代，没有一个比死海古卷更靠近主耶稣的时代。我们拥有的都是比较后来一点，离得久一点的时代。那当然，一般人相信越靠近，它的可信度就越高嘛。所以，死海古卷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特别是基督徒了。当然，包括非基督徒也很看重。如果他们很想找到证据反对圣经的话，可是死海古卷并没有如他们所愿，事实上刚好相反，因为是在古卷里面包含了许多圣经的经文，但是其实不完整，因为包含的是一些有很多圣经的经卷都有，但是常常只是原来的一卷书里面也许只有十分之一或者多少的一些残卷。可是他们整理过以后，就发现是在古卷包含了我们旧约39卷圣经里面的每一卷都有，除了一卷之外，就是以斯帖记。除了以斯帖记以外，其他每一卷都有，即使不是完整的。特别多的是生命记、诗篇跟以赛亚书，而这三卷书也正好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引用的最多的，也是这几卷书。也许应该再加上一卷，就是创世记。可是，在四海古卷里面，这四卷被新约圣经多一点引用的四卷旧约经卷，创世纪、生命纪、诗篇、以赛亚书，其中有三卷在四海古卷里面也拥有特别多的遗留给我们的这些残卷，而且其中有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事实上它差不多不是残卷，它几乎是全本以赛亚书都不保留在里面，而且还不只是保留一套而已，就是因为它是抄本，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那因为考古学家用科学的方法，他们认定四海古卷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就是耶稣之前3世纪到1世纪之间。你晓得这是什么年代吗？就离现在差不多2300年到2100年之间，差不多中国的西汉时代吧。而里头的以赛亚书跟我们今天拥有以赛亚书的内容是差不多的，没有，几乎多半都差不多一样，当然包含了以赛亚书53章，所以等于是如果你一定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证验圣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他用科学方式证明了他们所说的是错的，因为以赛亚书一定是写于主耶稣之前，不会是主耶稣成全的救赎才有人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当然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预言。我顺便提到，在旧约圣经里面， 不只是以赛亚书53章，还有几章圣经特别的说到基督的受难，那都是旧约时代的预言。有一章圣经是诗篇22篇，那你一起头的话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的人认为那一章圣经诗篇22篇的最后一节，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的，我们中文说要写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可是最后一节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可是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这句话应该翻译作成了，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成了。那这篇诗篇其实不只是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中间有一些话仿佛写诗篇的人就站在十字架底下看着那一幕发生一样，提到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怎么样在十字架底下嘲讽基督这是我们后来称像这样的诗篇叫做受苦的弥赛亚诗篇。有另外一篇诗篇也是很多话提到基督的受难，把犹大卖主好像也放在这里面，好像就是69篇，诗篇69篇。也许你有机会可以去读它，我们今天不要特别读它，我们的进度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另外还有2-3章圣经多一点讲到基督的受难，包括了犹大用30块银子卖主，包括了一句在十字架上好像是约翰给我们记载的一句话，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都出自我现在要讲的这一段经文，谁知道这个在哪里？那小先知书里面，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圣经导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大概从9章、10章、11、12章那几章圣经，那几章圣经讲了许多跟耶稣有关系的事，比方主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是快要钉十字架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事，那个是由撒加利亚书第9章预言的事情。犹大用30块钱卖主在那里预言，他们扎了他的手他的脚，那个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这样的话。所以你应该要了解旧约圣经有这几个篇章更丰富的讲到基督的受难。可是今天我们要看这其中最有名的这个篇章，就是以赛亚书53章。先知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想先知很明确的讲，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们一向没有办法用最荣耀最美丽最动人的 DM 来传讲耶稣，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我有时候经过我们教堂附近有一些卖汽车的公司，他们放在外面展示的车子，让人家试乘的车子，很漂亮，选那个最炫耀炫人眼目的颜色放在那里，让你看了就很想要上去开开看的那样。可是我们的主神在要把他的儿子带给我们，要把福音传扬给我们的时候，他并没有弄出像这样的东西来，他并没有像先知在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神一向是自隐的神，你记得吧？以赛亚书讲过这个话，对不对？以赛亚书45章15节吧，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是不是这样说的？来，我们一起读这句话：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那个意思并不是神不要人家认识他，在这一节圣经后面一点提到，他并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他想要人认识他。可是他不是用那种方法让人认识他，所以他要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撒种，需要浇灌，然后心里面预备好，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些年日，我们才会结出，才会看见福音的果实结出来。我们需要忍耐的结实。我想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经验过这些事，对不对？如果你想到的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你确实需要忍耐的这样做。你可以今天因为一件事充满了喜乐，明天或者过一会儿你的喜乐可能就失去了。你要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人，结出喜乐的果子是需要年日的，你需要一再的操练这些事。遇见让你失意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别人带来的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我们要越过这些，说感谢赞美主，仍然赞美神，而且带着一副爽朗的脸色，不要失去喜乐。我们需要一再的这样学习，直到这个真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学习结出平安的果子来？不要只是期待神帮助了你，除去你的难处，解决了问题，然后你有平安。基督徒不是追求这些的，基督徒的追求不是指的这个，那个叫做神的恩典。可是基督徒需要追求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竭力进入安息，那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我们要追求的。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把你烦躁的事、担忧的事放下来，说主，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要继续的依靠你。那个忧虑要在起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自己说，我已经交托给主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操练，忍耐的结实。你结福音的果实也是这样，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结出灵魂的果子，期待看见你所关心的人、神量给你的人能够认识主。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他的父亲总是说他是无神论，而我们那位朋友多年向他的父亲做见证、传福音，大概四十年吧。我们那个朋友大概信主跟我们差不多，已经四十几年了。流泪为父亲祷告。最近几年我也参加，因为他父亲年纪大，而且他父亲以前服务的单位跟我父亲是同样的，当然我父亲比他年长许多岁，年纪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点认识我。每一个月我给他写一封信，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他看不看我的信，可是我还是每个月给他写一封信。可是他没事，他总是一直拒绝他女儿给他传福音。他不是只有一个女儿是基督徒，而我们这个朋友他的兄弟也因为一些原因跟他们之间有一些问题，拒绝他们。可是就在这个老父亲后来快要去世，临终之前不久，突然醒一件奇妙的事。他的父亲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身体不好了就决定信主，因为他那种状况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他并没有表示要信主，仍然是很硬的说他是无神的。可是就在他临终前，事实上是前一天好像，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他们没有人知道他第二天要走了，他忽然愿意信主，很真心的愿意信主。而且我们那个朋友的兄弟也是忽然就跟姐姐们和好，然后第二天他父亲去世，就在一个太不一样的光景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们那个朋友跟我说，当他们请了牧师来，因为他爸爸说愿意受洗，牧师再一次的问他，当牧师在给他爸爸受洗的时候，他根本不在旁边，因为他在旁边哭。那是好几十年的祷告，我不确定你会不会遇见需要好几十年，可是有的人是这样。 也许没有那么长，可是有许多的果子，我们需要忍耐的结实。神常常有这个做法，你一定要有这个预备，免得你很困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是先知明确的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显然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对不对？哈，他不是出生于一个看起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爱主敬虔被神使用的一个环境，他不是的。他出于干地，从干地出来的很难把植物长好，不是吗？可是那就是我们的主，他也没有很好的背景使他容易发展。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生命是不需要这些的。你说也许比别人困难一点，其实也不见得了。也许这样反而容易一点，因为因着这样的情形，我们也许才会更加的抓住神。我知道以世界上来讲，一个有更好的背景、家世、财富各方面背景更好的人，他能够走得更顺利的机会有可能蛮大的。会不会比别的身世、家庭、财富背景不够那么好的人更多能够走得好？有可能。可是就着神的国来讲，并不是这样的。主并不需要这个，一个有真实的生命并不需要这些。后面先知说他无家兴美容，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觉得这段话蛮有意思的。可是我比较相信先知讲这个话不是在指着他真正的外貌，而是在讲到主耶稣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头戴金冠、身穿华服、身上放光，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并不是这样来的，所以他很朴素的，你只有听他的教训，看他所行的事，你才会开始想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怎么连风和海都听他了，怎么能够使一个瞎眼也得到看见，怎么样把鬼赶出去。他们开始去思考，这是不是是从神来的，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是用外貌来做这些事情，来让人家明白这个。不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还是有兴趣想一想主耶稣啊，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他，那个时代又没有照相的技术，有一些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人还有画像，可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给人画过一幅像，对不对？都是后世没看过他的人画的，所以主耶稣到底长相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用今天的生物科技想一想这一件事，他是圣灵感孕的，所以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他身上应该没有约瑟的基因，同意吧？好，可是他有没有玛利亚的基因我不知道，你觉得有吗？到底圣灵使他怀孕，神用了什么方式，圣灵扮演的男人这边的角色，让玛利亚扮演女人这边的角色？如果那样，他有一半玛利亚的基因。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玛利亚是一个漂亮女孩，那都是教会后来画像跟雕像才把她弄成漂亮，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当然她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生来俊美，可是已经隔了那么多代啊，不会说你的祖先都很漂亮俊美，后代每一个都漂亮俊美，对不对？你觉得主耶稣的另外一半的基因是哪里来，是怎么样的？那是神性不是吗？所以应该跟一般的男人不太一样， 可是圣经又说他有完全的人性，所以我不知道。你不要期待我给你答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这些事。所以到底你觉得主耶稣的外面的长相是不是一个俊帅的男子？你相信是的请举手。你们都没有人相信，你觉得他长得很丑的人吗？还是普通？普通。不过是不是俊帅，是不是丑，是不是普通，可能也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嘛。我比较愿意相信主耶稣，因为应该长得蛮好看的。不过他可能不是像现在的影星那种俊帅的方式，因为他并不是摆出站在舞台上的样式给人看，他被称为忧患之子，对吗？有人讲过一段话，那个其实不太能证明这个，不过有人就是要探究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末了的地方，当主耶稣提到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就有人问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看过亚伯拉罕吗？记不记得这个话？主耶稣回答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记得吧？其实主耶稣原来是说 Before Abraham I am， 他用了耶和华的名字，我是，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所以有的人用这句话啦，就觉得说以后可能耶稣长得像是快五十岁的样子，所以人家才这样讲。要不然他应该说，你又还没有三十五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理论上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三十五岁，因为他开始出来传道是三十岁嘛。我们一般相信他差不多传道三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地方，有可能他才传道一年两年，所以他大概三十一二岁而已。人家却用五十岁来界定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所以这是有人说的，参考用就好了。圣经除了这里以外，人家这样说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主耶稣的长相是怎么样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前面讲的都是看起来好像那就是这样被人轻看，不注意，被人厌弃。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这些，那是表示神并没有让我们的救主，让他的儿子，让这位万王之王来要成全救恩的时候，带着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带着外面非常明确的荣耀华美而来，好像人容易认出他来。神并没有，对吧？但是尽管是这个样子，第四节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如果你听过韩德尔的弥赛亚剧，在这里这个当他唱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诚然唱了好几遍，对不对？英文叫 surely，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你读这些经文，你也应该像韩德尔弥赛亚剧一样，多给他讲几次吧，讲进你的自己的心里面。 surely 神确实是做这一件事情，神真正的真实的把我们的一切的忧患，我们的痛苦都担负在他的肩头上。你如果有一本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那个扩大版圣经，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用了很多丰富的话来讲，你的疾病、罪孽、痛苦、忧患、忧愁，你的失意的感觉，你的悲哀，用了许多的字，大概有快要十个字吧，用在这里。 他不是只用一个两个字来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用了许多的字。一方面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形，是因为原来的圣经的语言希伯来文某一个字要翻成我们的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单一的一个字没有办法完全表达那个原文的那个字的丰富的意思，所以他们会用不止一个。一般的圣经译本就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他们觉得翻译的人觉得最接近的来讲，因为他们想要尽量忠实的翻译，人家原来用一个字他们就用一个字这样。可是 Amplified Bible 不一样，它比较自由一点，它就多用几个字。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觉得比较可靠的古代的抄本有不同的内容。至少你知道新约圣经当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他引用这句话，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的话，他说的是他担当我们的软弱，是吧？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在有一些古抄本里面，显然不是只讲到那种心灵上的软弱啊、罪孽、痛苦、忧患这些，包括了罪，也包括了疾病啊，都被主耶稣担负了。简单的说，在旧约时代，或者人类所自己知道的，所有因着人类的罪孽或者因着黑暗的权势而有的所有的咒诅，都在这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诚然担当了所有的这一切。我想你不会漏掉的，你无论想到哪一方面，无论你正在经验哪一方面的软弱、痛苦、悲哀、不好的东西、罪孽、疾病，无论哪一种，你都可以相信一件事，没有一样被主漏掉说，我忘了把那一件也担负在十字架上。没有，我相信没有任何漏网之鱼。所以你无论怎么样全心的相信，你遇见的难处也都被主耶稣背负了、担当了，都不会过分的，都不会僭越的。主不会说哪有你这个自作多情，我才没有替你担负这个，不会的。所以我再一次说，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读这句话，一再的读它好吗？读进你的生命里面，他诚然诚然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罪孽、忧伤、孤单、软弱，所有你能够想到的事。后面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先知在六七百年前怎么有办法知道这一件事？就是主耶稣那位要来的救主，他要担负我们这些的时候，他的做法会使得在旁边的看不出他担负这些东西，会觉得他经历的是好像是不好的事情，是好像神击打他或者魔鬼做工似的。但是先知明确的讲，他说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不觉得吗？以赛亚书这里每一句话都是很深刻的，要触摸到我们的心，要放一点重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东西，你不要轻轻的把它读过去好不好？我们喜欢用这样的话提到主耶稣成全的救恩是一种双重的医治，一个是医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罪孽带来的不平安他医治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 一个是我们身体的医治。相信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只是讲到心灵的医治，也讲到肉身的医治。这段话你知道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四节被彼得引用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的话。所以使徒们都知道这些话是指着什么说的。神把历史历代堕落的人类所背负的千古的咒诅移到他的身上，他背负这些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多次用不同的方式来就讲说，无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成为罪。圣经不只是说他是无罪的神的羔羊担负我们的罪而已，而且说为我们成为罪，神那样把罪跟他混合在一起，目的不只是为我们担负而已。有的时候教会在讲福音的时候只讲担负的这一面，好像在法律上讲到我们原来因为在罪孽里面所以要受一种刑罚，而主耶稣为我们担负了，好像他代替我们受了刑罚，所以成全了代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义。可是救恩不是只有这样，主耶稣不只是把罪放在他肩头上然后为我们死担负了罪的刑罚而已，他是使自己成为罪。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他死的时候是把整个的罪事实上是混合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我们这个罪身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才能够明确的说，在我们的肉身上定了罪案，这是保罗用的字眼。也就是他把我们的身体都一起定罪了，因为我们身体是跟罪混合在一起的。我们都如羊走迷，第六节，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在这里先知用了羊群来比拟我们，然后说我们偏行歧路。我常常觉得旧约圣经对于罪最精彩最贴切的定义就是这句话，叫做偏行歧路。而在新约时代我觉得神用了希腊文的一个特点来讲到罪的定义，就是希腊文里面罪的这个字的本身。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哪一种几百种语言里面还没有哪一种语言，对不起，世界上大概不止几百种语言，几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种语言跟希腊文一样，它的罪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就是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的意思，就没有达成目标的意思。所以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可能最好的定义就是那个罪那个字的本身，而保罗借用那个罪的希腊字的本身的含义，用了一个有点类似双关语或者加强性的话来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一节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等于是用了两次亏欠来讲，你知道吧？因为罪本身那个希腊字就有亏欠的意思。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先知以赛用偏行歧路来讲，我们受造是有目标的，神造我们，可是我们走离了神的目标，那就是罪的意思。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另外一个新约引用的话，这是讲到十字架，讲到基督成全救赎最感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了，也是最让人觉得诧异的事。当主被带到公会面前，大祭司的面前， 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不是他怎么样侃侃而谈，像一个很棒的律师为他的罪辩护一样，不是的。他的最大的特点，让旁边的非常诧异的点，就是他不开口。他一共只讲了很少的几句话，对不对？而先知以赛亚怎么会知道这个事？他在几百年前预言的时候，就那么明确的描述出来这一件事。这个是我们的主走过的道路，而跟随他的人，后来有许许多多人跟着他走一样的道路，学会不开口，不为自己辩解。我们也觉得任何时候你都不该开口为自己辩解，有一些时候你只要说出来就好了，没有必要憋在心里面。可是有另外一些时候，你可能需要效法主耶稣的脚踪，不要为自己辩解。我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你不应该说话，我不知道。也许你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一些服事上面有份。有一次他有一个同工，是一个姊妹，他无端的被那个同工责骂，为一件事责骂他，那并不是他做的事。后来责骂他的姊妹过了好一阵子，那个责骂他的姊妹发现他弄错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去跟他道歉，就跑去跟他的妻子道歉，因为那个弟兄的妻子是骂人的这个姊妹的好朋友，他就去跟他抱歉说，那一次跟你先生这样讲很抱歉。那个姊妹很诧异，他妻子很诧异，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然后那个骂人家的姊妹也更诧异，你先生没有告诉你？他说没有。所以那个姊妹带着一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心离开他的朋友。对了，我们就常常应该做的让人家不是因为你说了什么纠正他、责备他、教训他、劝勉他的话，而是你所表现的就让人不得不带着一点重量、带着一点东西回去，要放在心里面放好久的。后来这个妻子就问她的丈夫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这一件事？她先生就笑一笑说，你们是好朋友，为什么要破坏你们的友谊？你不知道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称这样的人叫做神的儿子，对不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有没有常常这样为着别人、为着神的荣耀或者为着别人的好处活着？我刚刚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可是如果你晓得你的生命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你为着荣耀神，你为着别人的好处，让别人能够快乐，你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很可能有时候遇见一些事，你就能够判断我这样做会不会荣耀神，我这样做会不会对人有帮助。你将会知道你应该说还是不说，应该做什么事或者不做什么事。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这是另外一个很令人诧异的事。因为先知怎么会知道？他在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你要知道前面已经有很多话讲到，都在讲到神怎么样要使用他，他将要释放别人，充满了神的大能，讲很多最荣耀最伟大的话。可是在这里却把这一个神的仆人放到死地，说他将要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怎么样会知道将要来的那位救主要经过死亡，而不是来大显威荣能力来做王呢？你只有一个解释，彼得说的，先知们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身上，那个基督的灵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就存在上帝的心里面的东西，应该也要存在你心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不明白这个，他们期待的旧约圣经那些弥赛亚，他们期待的那个预言的弥赛亚是来做一个也是军事的弥赛亚或者政治的弥赛亚，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期待大卫的后裔来推翻罗马帝国，他们想的是这些事。好像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犹太人想这些事，而且近几年还有许多教会基督徒给他们助阵。可是人家以赛亚在主耶稣之前600年就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了，主来并不是要做用那种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可能是指着他跟两个强盗一起死，一起办丧礼吧。可是后面提到的是他的安葬，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想一想，我们把头尾一起来想一想，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降生在贫寒当中，对不对？客厅没有地方，如果约瑟有钱一点的话，即使客厅没有地方，他一定也有别的办法。可是后来他只能生在马槽。但是哪一个婴孩生下来会有东方几个博士千里迢迢来带着珍贵的礼物献上？那些东方的博士的穿着一定看起来很尊贵，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认为他们是东方有一些族群的君王。而当我们的主死的时候，他仍然是卑微的，他的一生不太成功，对不对？哦，我们如果你进社会过了好几年仍然没有什么存款，显然你做的不太成功。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当他结束世上的生活的时候，他仍然是贫穷卑微的，没有钱建造壮观的坟墓。可是却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那不是他自己有财富这样做的。我想那个时代一个财主的坟墓一个跟一般人的坟墓不太一样，他们的坟墓当然不是像我们东方的这种坟墓，他们山里面挖一个洞等等这样。可是既然说是一个财主的一个新坟，应该也是特别的，也许豪华一点，大一点，壮丽一点。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讲的话，6章10节，他说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你一定要懂这个看起来矛盾的道理，那就是多年存在上帝心目中的他对于救恩的计划就是像这样的。他并不都用尊贵财富荣耀来定义他的儿子还有他所成全的救恩，他并不是的，他让这两个方面一起走的。如果你读那一段哥林多后书6章那一段经文，还有好几个类似这样的荣耀羞辱恶名美名贫穷富足被人所知被人不知道一无所有样样都有，全部都是对立矛盾。在那里保罗没有说他不再是一无所有而是样样都有，不是，他没有这样说，他不再是羞辱而是荣耀。保罗乃是说所有这些羞辱荣耀恶名美名尊贵卑贱贫穷财富都是我们的。那你不是在讲耶稣，那你其实是在讲侍奉主的人跟随耶稣的脚踪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跟随主，你要预备好有荣耀也有羞辱，有财富足也有贫穷。那些告诉我们信了耶稣都会富足的人是很奇怪的人，他们圣经没有哥林多后书6章，我猜想。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我觉得这些话都很值得我们闭上眼睛默想，再一次的宣读它，把它读进我们的心里面，直到当你也觉得被压伤也经历痛苦的时候，你会想起那是神定义的，对吧？哎，你受痛苦的时候，被压伤的时候，觉得魔鬼做工有属灵征战，跟觉得是神定义的很不一样哦，对吗？其实这两个都有可能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一直只想到魔鬼做工，你应该想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因为他这样仍然有魔鬼在那做工，不是吗？至少还有一个人跟魔鬼合作，就是卖主的犹大，还有那些祭司长等等。可是另外，你一定要看见帷幕的另外一面。他说：“神定义将他压伤。”下一次你觉得被压伤、经历痛苦的时候，想起来那是神定义的，这就会使一切变得有意义，变成有目标。在这里也可以翻译作那里有小字写或做什么
喜悦。
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个比定义还要更过分一点。好像神看见我们被压伤在旁边拍手很欢乐的样子。他确实是。如果你明白这个，当你觉得被压伤、经历痛苦的时候，你想起那是神喜悦的，你就可以跟他一同欢喜。希伯来书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这样我们可以跟他站在一起，好像一起像雅各那个女子一样，一起站在高处往下看下面的征战，好像在看事不关己的事一样，一起看着神在主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他所允许的压伤，所允许的痛苦，一起看着神借着这些带着我们走向他永恒的旨意最终美好的结局。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在应验这些话，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后裔，他所成全的。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你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只要叫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有舍己的爱，好像我们受感动而愿意来为他而活。神的救恩不只是用一种道理折服我们，或者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激发我们，不只是这样，而是当神成全这些工作，当我们来听福音也来信靠他的时候，圣灵会做真实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把圣灵的工作都解释成那种很有逻辑观念的，因为这样这样所以那样，所以我们有一个去天堂的凭据印记盼望，而是我们现在可以经验的救恩是应该可以经验的。彼得说的嘛，他说经历救恩会带给人像什么样子呢？他说就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记得吗？他说我们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的话。我好像有把一个故事放在你的讲义里面。多年前我们读书的时代，我们读过一本书叫《为主受苦》，是那个时候在东欧那个波兰人，是不是？不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叫魏恩伯，这是我们给他翻译的中文名字。那个时候还是苏联的时代，那他有一天他遇见一个苏联的大兵，他给他传福音，这是不要命，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为了传福音已经 多次被关在监牢里面受很多的苦，你跟一般人传福音被知道了都这样，你还敢跟你苏联大兵传福音？可是那一天神做工，那个苏联大兵听了以后那么受感动，那么留心听耶稣的故事，那么欢喜，全神贯注的，人家很难想象一个俄罗斯东正教背景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可那天他大大的受感动，后来威廉波牧师开始讲到救赎，给他讲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苏联大兵就大哭，因为他刚刚才认识一位救主，那个救主却死了。这是威廉波用的字眼，他这样写，所以威廉波吓一跳，他说他我没有先预备他的心，就讲这个耶稣受难的故事，赶快跳过所有其他的细节，给他讲耶稣复活了。他说那个苏联大兵那么高兴就起来跳舞，就是像这样嘛。你知道，就是这一章圣经圣新约记载的有一个人，也是因为这一章圣经里面的话经验类似的事。那个人是非洲人，今天的伊索皮亚的一个官，他是圣经把它翻译作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他在当时他们国家的女王手下是一个有权贵的人士，可是他渴慕，他不喜欢他自己国家里面那些宗教，他老远驱车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听神的道，回来的路上他有钱人嘛，所以手上也有圣经的一部分，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像我们那么容易有圣经了。神感动腓力靠近他，你还记得那个故事，他就问腓力说，先知讲了这些话，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些话，是指着他自己还是指着谁说的呢？那是因为腓力先问他说，你在读的圣经你懂吗？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懂，他就问这件事，腓力就开始给他讲耶稣，那人得救了，你记得吧？有可能那是非洲的第一个国子，真正的国子。十字架带来的就是这样，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栽种神的福音，神的种子一定会发芽滋长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着让它结实。可是就是救恩的果效，先知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我想应该讲到这里，这一章我还有几句话没讲完，下一次吧。